婚礼之后，爱情的下半场，
爱情的下半场变幻莫测，
充满挑战。
也许结婚
后发现枕边人，竟然和你有着天壤之别的性格。
原来
性格
不合真的会有问题，
哎，
到时再说吧。
婚姻充满了不可思议的惊叹和风险，难以理解的神秘和惊奇，独特的喜悦和哀伤。
婚姻生活，此一时风平浪静，彼一时怒涛万丈。
幸福的
婚
姻
不
是没有冲突的，
而是
有
能
力
解决
冲
突。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
二人
劳碌
同得
美好的果效。
夫妻
是一起承受
生命之
恩
的，
爱到永远。
朋友们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电台的婚礼之后这个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我的名字叫肖佳丽。在这儿呢，欢迎您收听为您主持的节目，同时呢，也欢迎您写信来告诉我您收听我们节目的一些感想，有意见的话也告诉我们呢。那今天呢，在婚礼之后的节目中呢，我们会跟大家谈谈在婚姻生活里面呢，我们要注意自己的情绪，因为啊，情绪啊，原来会传染的。心理学呢，称这个现象说是一种叫做投影效应，就是人呢，会在不知不觉之间把内心的情绪投影在他人或事情上面。夫妻之间任何一个人如果不能够将个人的情绪和事物分开，就很容易落入这个误导区里面了。想想看，在婚姻生活里面有多少次争吵是因为啊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其实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但是那个情绪上来压不住他，于是呢就让家里呢变成一个战场了。我想上帝为我们人类设立婚姻这个制度，他是希望我们能够在相爱的这个气氛中彼此支持，让我们的生活可以过得更美好。如果家里面成为战场的话，这个是远远的离上帝给我们的婚姻旨意呢是很远很远的。朋友们，也许在您的婚姻里面会遇到一些挫折，遇到一些冲突，但是它仍然是你的家。学会了控制情绪，学会了啊，注意自己配偶的情绪，这个家就会慢慢的有更多的爱，有更多的温馨。在这儿呢，跟您说一个例子。阿文他是一个丈夫，一个爸爸。那一天啊，他离开办公室跳上车，在开车回家的路上，他想到今天跟同事阿德的事，心里面呢就是越想越火大。他以为阿德是跟他最老友最死党的，可是没有想到啊，阿德这家伙竟然为了自己的利益在老板面前告了他一状，害他被老板呢批评了一大顿。他巴不得当下就狠狠地揍阿德一顿，但是他还是忍了下来。这个时候他一边开车一边越想越气，害他差点出了车祸。回到家里呢，妻子小玲正在忙着烧饭，五岁大的女儿在客厅里哭哭啼啼的，阿文心里面已经快要爆炸了。接着又看到厨房里 留下昨天的一大袋垃圾还没有倒，他就忍不住对妻子小玲大吼说：你今天做了什么事啊？我早上不是叫你把这个垃圾袋拿出去倒吗？你到底整天在家里干什么了？小玲吓了一跳，砰的一声就放下锅铲，两个人饭都没吃就狠狠地吵了一顿。整个晚上啊，小玲一直在想着，忘了倒垃圾又不是只有今天才有的事，值得为这件事这样吼我，这样大吵吗？阿文呢，从来就不会这样的，为什么他今天脾气变得这么可怕呢？那这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说到的，在心理学现象里面呢，有一种叫做投影效应，就是人会在不知不觉间把内心的情绪啊投影在别人或者是事情上面，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由此我们也看到，夫妻两个人之间，如果任何一个人不能够将个人的情绪和事物分开，就很容易跌入这个误导区里面了。这种情绪最容易啊投影在啊另一半的身上，特别是女性，因为她有她的生理和心理上的因素，情绪比较容易波动，而且呢，女生的感性是重于理性的，因此呢，我们做妻子的，如果能够了解与控制自己的情绪呢，是相当重要的，尤其是知道自己曾经有过因为情绪产生冲突或者是误事了，那就更加要特别的小心。那我有一个朋友呢，他就跟我分享，他说啊，原来啊，每次在啊来月经之前呢，他都会不知不觉的发脾气，每次和丈夫的争吵呢，都是在那样的日子里面，他自己开始也不知道，后来有一次呢，他想一想，为什么一个月总要大吵一次呢？到底为了什么呢？于是呢，他就在看看月历，想想自己的这些吵架的原因，后来发现可能跟她的这个生理变化有关，可能是跟她这个来月经之前呢这个荷尔蒙的分泌有关系。于是呢，她就想了一个法子，要制止自己呢不要犯同样的错误。那这个法子呢想的挺好的，那就是啊，她自己知道她生理的时间，于是呢，他就每一次呢都安排在月经期之前呢，他要去郊游，他要去野餐，他要把自己呢情绪调整得非常好，而且呢，他也跟他的丈夫说，为了你要帮助我不发脾气，每一次在这段时间你要送一个小礼物给我。那他的丈夫一听啊，原来呀，这种发脾气，这种闹情绪也不是你那么容易控制的，所以他也很愿意配合。于是呢，他们用这个方法呢，就解决了这个情绪上的一个困难。那我想，这种困难呢，也确实需要是两个人一起解决的。有的时候啊，一方不能够理解你到底为什么发脾气，而一方呢，又不愿意去找原因。那么这样子呢，就把它积压在婚姻里面呢，会成为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说，不安定的婚姻生活其实也是会影响到孩子们的情绪的。因此呢，为了要找到这个原因，家庭生活中的丈夫、妻子都应该好好的想一想，每一次你们的争吵的原因是什么？为了什么会把一点小事闹得这么大呢？是不是自己情绪失控了呢？是不是自己没有办法掌控自己的情绪呢？你情绪失控的时候，需要对方怎么样做才能够有一个好的配合，不至于把这个事情闹大呢？那其实这些啊，都需要时间去思考一下，也特别的需要两个人在为这些事情沟通。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你要去祷告，因为我知道啊，有的时候一些情绪失控呢，会让两个人都受到很大的伤害的。尤其是孩子们， 他不能够理解为什么爸爸妈妈又要这样争、这样吵、这样把家弄得不安宁。孩子们会哭，那这种阴影呢，也会让他对将来的婚姻生活呢会却步。所以，收音机旁边的朋友们，我们要为我们的选择负责，也要为我们的婚姻生活负责。其中要学习的一项呢，就是要注意自己和配偶的情绪。
星星告诉我，他就在这。
朋友们，如果您有圣经的话，邀请您翻开圣经的创世纪第37章。创世纪第37章18节到28节呢，这里说到约瑟他怎么样被哥哥们用什么方法对待他了。18节呢，就说到哥哥们远远地看见他，趁他还没有走到跟前，大家就同谋要害死他，彼此说，你看那做梦的来了，来吧，我们将他杀了，丢在一个坑里，就说有野兽把他吃了，我们且看他的梦将来怎么样。21节说，流便听见了，要救他脱离他们的手，说我们不可害他的性命，又说不可流他的血，可以把他丢在这野地的坑里，不可下手害他。流便的意思是要救他脱离他们的手，把他归还他的父亲。约瑟到了他哥哥们那里，他们就剥了他的外衣，就是他穿的那件彩衣，把他丢在坑里，那坑是空的，里头没有水。他们坐下吃饭，举目观看，见有一伙米甸的以实玛利人从基列来，用骆驼驮着香料、乳香、末药，要带下去埃及。犹大对众弟兄说，我们杀我们的兄弟，藏了他的血，有什么益处呢？我们不如将他卖给以实玛利人，不可下手害他，因为他是我们的兄弟，我们的骨肉。众弟兄就听从了他。28节说，有些米甸的商人从那里经过，哥哥们就把约瑟从坑里拉上来，讲定20舍克勒银子把约瑟卖给以实玛利人，他们就把约瑟带到埃及去了。哇，看了这个经文，心里面真的是不是很舒服啊，很恐怖。原来兄弟加害的这个毒手啊，真的是一点都不犹豫的。那我们想到这些个哥哥们呢，他们真的是非常的恨恶约瑟，远远的看他走来，就有人说要打算杀了他，然后欺骗父亲说约瑟被野兽吃掉了。反正那个地方离家是那么远，不会有人知道的。但是啊，大哥到底是大哥，这个流便是兄弟中排行最大的，他希望劝大家不要杀害约瑟，只要把他扔在一个一口枯井里面就好了。其实呢，流便是想要等到天黑了再放他出来，然后把他带回家。可是等到流便回到井边的时候呢，却发现约瑟不见了。原来其他的兄弟们呢，已经把约瑟卖给了要往埃及去的一个商队。想想看，约瑟真的是很可怜呐。他这个年纪应该是17、18岁，不大不小的。但是呢，他在众兄弟这个中间里面呢，那么多人对付他，他肯定不够力量。所以呢，无可奈何的就被扔进了一个又黑又暗的枯井里面，然后也不明不白的就被卖掉了。在家里面他是最得疼爱的，却是在一天之内呢，他的身份一个大的转换，变成了一个奴隶了。他跟着商队经过又干又热尘土飞扬的旅途，来到了埃及。这个孩子他一定很想知道他到底做错了什么，他还能不能再见到他的爸爸还有他的家人。那约瑟的哥哥们呢，也没有闲着，他们知道如果约瑟不见了，父亲一定会大兴问罪之师。于是他们就把约瑟的彩衣染上了山羊的血，带回去给他爸爸看。雅各一看到约瑟的彩衣，他就相信约瑟可能真的被野兽吃掉了。雅各好伤心好难过啊，可是 没有人能够安慰得了他，因为他以为约瑟真的死了，永远不会再回到他身边了。其实约瑟没有死，他被带到埃及，卖给一个叫做波提乏的人当奴隶了。想想在那个时代，人是可以被当成商品买卖的，身份也可以随之转换成为奴隶的。那不管主人对他好或者是不好，他都得努力的为主人工作。那我们就想到这些哥哥们呢，可能是出于一时的怒气，做了不应该做的事。我想后来他们的心里面其实也是十分懊悔的。但是在这一个事情上呢，我们就看到了妒忌的可怕。使徒行传七章九节，在新约里边呢，有这样的经文描述约瑟，说先祖嫉妒约瑟，把他卖到埃及去，上帝却与他同在。所以在这个故事里面呢，告诉我们上帝的计划最终都不会被反对者的这个恶意的阻挠而遭到破坏的。看了这个故事，您是不是对我们的上帝更有信心呢？好，再用一些时间呢，谈谈我们在婚姻生活中啊，怎么样拒绝被激怒。那这也是一种啊，可以控制自己情绪的一个方法，拒绝被激怒。那我们说，感觉没有所谓的对或者是错，但是啊，反应它确实有对错之分。您思考一下这句话，感觉没有什么对或错，但是反应啊，却有对错之分。约翰布雷维尔呢，他就很巧妙地提醒我们说，他说被冒犯所激怒呢，就是撒旦的诱饵，我们千万不要上当。这个冒犯的诱饵怎么样在婚姻里面进行呢？那我就想到，当你的另一半可能说了一些伤人的话，或者是做了伤人的事，那你肯定会觉得受伤害，很痛苦。这个时候啊，有一个敌人会悄悄地在你耳边说，喂，你有权觉得自己被触犯，你快点生气，快点反击，快点报复，让自己陷在这个伤痛中，不要原谅他。那其实这一刻所出现的只是一种感觉，它可以说是一个试探。那你的下一步怎么样做呢，就有很大的不一样了。这才是真正的关键所在，那就是你的反应。感觉真的没有什么对或错，也许你真的是啊被受伤害了，被痛苦纠缠着，那这不能怪你，因为这确实是你真实的感觉，但是你的决定呢却有很大的不一样。感觉呢，它是我们内心情绪的一个触发，但是怎么样处理自己的感觉呢？这个关系非常重大，它能够产生相当的影响。我们可以选择以恨或者是爱，以原谅或者是不原谅，平和或者是争吵来加以反应。所以你的反应呢，就决定了你是不是要上钩，要上撒旦的钩。那大家都要记得，魔鬼撒旦他设下了诡计，是要偷走我们的喜乐和爱，他也要破坏甚至要摧毁我们的关系。只要我们被激怒了，那么仇敌呢，他就有机会立足于我们的婚姻关系中。就要看你的选择是决定要不要上钩了。那你试一试这么做，下一次你觉得又被你的另一半冒犯的时候，你可以心里面心平气静地想一想圣经的教诲，雅各书四章七到八节说，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 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也有人说，哎，我可以大声说，撒旦，我要奉耶稣的名，你退到我身后去。那其实啊，这个时候你大声说，你这样说，有可能你的丈夫或者是你的妻子会接茬，他可能会更暴怒。所以这个时候安定自己，想一想，我们抵挡魔鬼，亲近神，就可以是一个最好的决定了。谢谢朋友们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对佳丽一直以来的支持。那么在节目尾声的时候呢，佳丽要把我的地址告诉大家，欢迎您写信给我，跟我们谈谈您收听我们节目的感想，对于您的生活，您的期待可以跟我分享。还有呢，在节目尾声的时候，我也要把一份礼物，一个光碟要送给大家的。那有人把它叫做光碟，有人把它叫做光盘，什么都好了。总之我们为大家预备了非常有意思的内容，坐月子的迷思。妇女都知道坐月子的时候呢有很多的禁忌，老人家呢总会提醒年轻的一代。那可是呢年轻人呢会觉得有点啰嗦了，是不是？但是啊，我们不要忘了，这是一直以来人们积累起来的智慧，是值得我们去听取的，对我们身体有益。可是有一些呢真的是没有什么医学根据的，还有一些呢是你做了其实是对你和婴儿都有害的。所以坐月子真的是有很多地方是我们要学习的。因此呢我们请来了专门的医生为我们讲谈坐月子的迷思，我们把它录制好做成光盘要送给听众朋友。您可以写信来索取坐月子的迷思这一个光盘。我电子信箱的地址是佳丽，佳丽的汉语拼音的拼写，然后后边有一个 @vohc.cn, 我就可以收到了。记得写清楚您索取坐月子的迷思这个光盘。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结束，谢谢您的收听，愿上帝赐福与您和您的家人，再见。